那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刚刚主席为我们带领的这段经文，也是我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么以弗所这座城市就是在今天坐落在土耳其。当时这座城市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亚底米神庙就在这座城市。我们知道要了解以弗所的这个背景的话，我们知道那座城市的淫乱啊，拜偶像啊，那是非常的这个风靡啊。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就可以看到，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因为信主了悔改了之后，就处理了很多关于拜偶像啊行邪术的这些书，烧了很多。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偶像的崇拜和热衷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般的啊。那么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是写给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的众圣徒。保罗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是有忠心的啊，他们在一个败坏而且又极其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处境当中，每一天他们都面临这个挑战啊，每一个环境可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冲击。他们周边绝大多数人就是在这种崇拜偶像，在这种不崇这个敬拜偶像淫乱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里，这样的价值观里面生活。所以基督徒当时以弗所的信徒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面对着他们信仰的巨大的差异和冲突。当下的今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同样的面对如此这般的冲击和挑战。我相信我提到这些话题，如果信仰有一定思考，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定经历的人，他们会感同身受，并不陌生。我们这群被呼召出来的基督徒，在各自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冲突，在这样大的挑战当中，上帝还要求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在世人的面前还要彰显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不容易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以弗所的信徒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气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力，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那个社区当时那个处境当中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经文当中，他宣告了上帝祝福的这个恩典，这个全被祝福的福气。他首先告诉这些信徒们，在这个挑战当中，在这个冲突当中，在这个压力当中，我们是一群有福气的人，就如同当初告诉以弗所信徒一样。其中三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如果你要按希腊原文来去对比，要懂希腊文的人啊，来去看这一段经文三到十四节，其实就是一句话。他用一个非常振奋、非常自信的这一个口气，一气呵成的把这句话说完，似乎让读者们感受到他的心底的那份感叹。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关乎基督、关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劝勉。所以在这句话当中呢，我们可以分别看到有三个词，其中有一个词叫颂赞，还有一个叫赐福，还有一个词是福气。在希腊文其实都是一个词根，同样的一个词根而发出的，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赞美啊、祝福啊、福气啊这些意思。上帝把这些福气放在基督耶稣里，为的就是要赐福我们，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相连，就会得到这样的属灵的恩典。所以保罗同样用了三个形容词把这些福气分别表现出来，他分别用了三个天上的、各样的和属灵的。首先说天上各样的是指上帝完全掌权的领域，天上的福气并不是说它很遥远在未来的世界，天上的福气乃是指就是在今天这些被拣选的信徒当中，在他的生命与基督连接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拥有了，而且直到永远。那各样的就是指全备的、完全的、没有瑕疵。属灵的指的是被圣灵所重生、圣灵内住的这群基督徒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上帝的这个恩典。保罗从三位一体的神 三个位格的角度详细描述了这个福气是何等的宝贵。我给它分为三点。第一，是天父拣选上帝，天父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福气。第二，被爱子所拯救，所救赎，成为国度。第三，被圣灵成为印记啊，成为他的产业。我从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四到六节。虽然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这四到六节的经文，那么我们还继续再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章四到六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首先我们看这个拣选啊，对基督徒来说可能并不陌生。我们知道拣选好像是理所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加尔文怎么样来描述拣选。其实很多人对拣选是真是不容易理解，或者说也是很难接受的。改教家加尔文是这样描述拣选的，他说，虽然我们无法通过理性的这种理性的逻辑来解释拣选的教义，但我们知道这个教义它就是一个真理，因为神是这样宣告的，而且我们的信心被照亮时就能经历得到。在保罗写给在保罗展示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在这一个世界的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以前，上帝就拣选了我们，并把我们存留在他的心中。因他极深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以牺牲他爱子来换取我们在他面前的清洁无有瑕疵。而且他是甘心的收养我们，不是祭子，而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当我们仔细思考得儿子名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完全被颠覆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认知和经验。如果用你的学历，用你的经验，用你的所谓的教育背景，你没有办法了解这是什么。无论你有怎样的丰富的阅历，你的常识怎么样的令你感到自信，但是这个是无法解释的。但是这是天父一个伟大的举动。著名的解经学家巴克啊，曾经也说过，得儿子的名分就是福音所赋予的最高的特权。所以对于称义，神宣告悔改的信徒不会被定罪，也不会受审判，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付了生命的赎价。但称义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愿意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有来往，甚至有私交。但得儿子的名分就不一样，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意味着我们与神有了一个稳固且亲密的交往的关系，成为父与子的关系，以天父称尊称，以神尊称为天父，随时都可以得到他的护佑，得到他的供应，也会被他管教，受他训练，而且也蒙他托付，甚至可以与他通共。这是儿子名分所带出来的信息。我们得到了这个身份，更要明白得儿子名分的这个意义，那就是神如何喜爱耶稣基督这个独生爱子，也同样的用那份爱爱着我们每一个在他名下的子民。不然如果相反的话，或者是有区别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甘愿牺牲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思考一下，这份爱在人间可以找到吗？这份爱从你的亲情朋友当中，从你所谓的这些 关系当中可以找到吗？答案是确定的。我们得到这个名分，这是极大的恩典。愿这一个儿子的名分能深深地触动我们，感动我们的心，以至于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认识神这一本书，刚才我提到的是巴克这位解经家所写的。这本书中谈到了基督徒快乐及敬虔生活的秘诀。他说他是在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上，他提醒自己，让那位掌管万有的神，就是我们称为上帝，称为阿巴父的那位神，求主让他，求他让我们经历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父子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对血缘关系当然都很在意啊，亲情啊，血缘关系啊，爸爸妈妈，儿子儿媳啊，女婿等等，这些关系真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里，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刻来去探讨这类的话题，它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巴克解经家的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彼此劝勉，这一份关系是真实的属灵关系。感谢主，这是第一部分，让我们看到这个福气的第一点，我们成为属灵的儿子，得了这个儿子的名分。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七到十节。七到十节里面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圣经就可以了解到关于救恩这部分真理的阐述。我们在这里重点不是要讨论关于救赎恩典的这些信息，这部分我们不是要讨论救恩的真理这部分信息，我重点是要讨论这个恩典的奥秘，救赎恩典奥秘的这一个部分。这原本是一个奥秘，是不应该被人，是无法被人知道的，也不能被人知道的，而如今却向我们显明出来了。这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是照我们所知晓他旨意的奥秘。这奥秘就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所定下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第二方面我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被爱子拣选成为国度。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有历史开始啊，不久人类就开始堕落。堕落了之后产生了一连锁的反应，使我们整个人类在这个罪的延续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自然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整个秩序全部变化，一切都变得混乱，都是因为罪。罪深深地破坏了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弟兄姐妹，你们有感受吗？著名的歌手叫鲍勃迪伦，他曾写过一首诗歌，这首歌词里面前半段我读一下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破碎的瓶子，破碎的碗碟，破碎的把手，破碎的门，破碎的餐具，破碎的零件，满大街都是破碎的心。本不该说出口破碎的话，一切都是破碎的。弟兄姐妹，这些歌词听起来非常消极，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相。歌词只是浓缩了啊这个世界的一些场景，但整个世界真是如此的破烂不堪。 真是当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令我们心碎。也许破碎的瓶子、破碎的碗碟可以修补起来，但破碎的话语如何能收得回来呢？破碎的心又如何修复呢？破碎的关系更难恢复。直到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神要修复所有的破碎，他要恢复这个破裂的关系，消除这一切的隔离。神要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让这一切重归于和谐美好。但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一切才可能发生。所以神拯救我们不仅仅是要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过犯啊，得以使我们脱离上帝的那个愤怒，让这些过犯远离我们得以赦免而已，他更要带我们进入基督的国度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里这样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此我们就不仅仅是要脱离罪的奴役和上帝的愤怒，我们乃是要迁入到以基督为王的一个国度里。人类历史想要走向荣耀的终点，只有归向基督，只有归顺基督的国度。而地上的教会是这个国度的最初的成员。所以我们说，这第二个福气是关乎属灵的。我们是基督永恒国度的这个国民，现在只不过是暂居在这个地上，暂时居留在这个地上而已。但如果我们忽略或忘记淡化这个身份，或甚至是我们欺骗麻木我们自己，我们就很容易会活成这个地上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会尽其所能的忙于我们日程的安排表，而且我们也觉得自意在其中，我有规划，我非常的有目标感，而且我的头脑清晰，我对事物的分析判断非常准确，我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有很多很多有价值的这种评判，甚至很多人都咨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他基督徒的身份，关乎基督这个被拣选的这个身份，对他来讲只是一个附加品，这完全会占据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在这里让我们以基督的彼此相爱的恩慈的心相互提醒，好不好？我们既然是暂居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相信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国土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是基督的教会和他的国度将永不止息。我们一切的规划和努力不是要在这个暂时的居住的地方要获得成功，获得成就，获得所谓的各种各样我们要实践的梦想，但这些东西真的说一句心里话，如果说我现在讲大家可能没有切肤之感，但说心里话，如果你真是一个以信心活在基督里的人，这世上以及世界万国的财宝是配不上我们的身份。如果说拿万国的财宝来换，说哎，张三李四，这万国的财宝，整个万国的财富归给你，你不要信耶稣了好不好？肯定大家都回答我，那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赚得万国财宝的一个边一个角，就已经对基督徒的身份开始淡化，开始慢慢的麻木自己，开始远离这个中心。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弟兄姐妹，在你公共场合的时候，在你同事面前，当你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很自然的像在家中一样做谢饭的祷告，感谢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故事，确实我们听了就是别人的故事，可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常说这就是故事故，这些事故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创世纪25章29节里面到34节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一个人物，大家可能熟悉圣经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雅各和以扫的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天雅各这个熬汤的时候，这个以扫在天津回来饿昏了。以扫对雅各说，哎，这个我饿昏了，求你把这碗红豆汤给我啊。那么雅各这个就他的小智慧就来了啊，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那这样的话，这红豆汤就有的商量哈。所以以扫说，我将要死了，我的长子名分有什么益处？我要失业了，我持守神的信仰有什么益处？我房租都交不起了，我去聚会干嘛？我的身体今天这样，我还赞美什么主？跟雅各有区别，跟以扫有区别吗？所以感谢赞美我的主，我不是在这里定罪，弟兄姐妹，我也一样，我们彼此来看经文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光照。所以那好，雅各说，啊，既然你觉得这长子名分对你没有益处，给我了，我喜欢呢。雅各说，今天你要对我起誓。以扫说，好吧，我就起誓把长子名分卖给你。于是雅各说，饼和红豆汤归给你。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说到这里，真的值得我们大哭一场。作为基督徒，尤其是我相信在我生命中，如果上帝光照我，让你们看见多少这样的场景会发生。弟兄姐妹，这是痛心之事。因为刚才我讲到了，耶稣上帝爱我们像爱他的儿子一样，可是我们爱他像爱一个后爸一样。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万国和万国的财宝跟上帝所赐的这个尊贵的身份是没有办法用一碗红豆汤或者是这个所谓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属实的价值相提并论。无论这个世界上看着多么有诱惑力的能吸引我们的这些财也好，宝也好，很多很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历史当中以扫做了错误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提到他并不止于讲讲他而已，来找一些资料在这里谈一谈而已。现实中的我们包括我，比他们又能强到哪里呢？我们常常会面临的一跟他一样的难处，就是红豆汤具有非常吸引力的那个散发着香气的诱惑力，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的眼前，触手可及。而长子的名分，什么国度，什么将来的应许，什么全辈的这个祝福，感觉都是非常非常的飘渺，摸不到。我们如何能避免重蹈这个覆辙呢？既然我们要学习这段经文不是听听而已，那我想思想神的国，常常思想神的国，像大卫在诗篇当中说，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变为有福的这个原则，我们来思想他的国度。著名的清教徒巴克斯特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当中叫《永恒的安息》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整本书告诉基督徒要操练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思维模式。无论他说，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你都要安息下来。没有对基督国度的思念思考的，这样的人的灵魂就如同不经常点燃的灯一样黑暗。之后这位牧者说，我奉上帝之名劝告你们，让你的灵魂以认真的态度开始吧，做属天的思考的工作。这是第二，关于天父的拣选。最后我们看这个夫妻是在13到14节里，13节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14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括号里面提到原文作质，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个民原文是产业。 保罗用了两个比喻，所以第三个方面是圣灵被圣灵印记成为产业。保罗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圣灵与信徒的这个关系。第一个比喻里面提到，就是13节里说印记哈，他说其实在罗马时期啊，印记这个词到现在的人我们必须要反复的讲，罗马时期的时候有奴隶制，在奴隶的身上会有这个痕迹啊，有一种印记印在他们的脸上或者身上，那么这个印记就表明他的归属，他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所以保罗借着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奴隶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来描述圣灵印记，也是在表明我们的身份。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圣灵的印记，意识到了，真是经历到了上帝拣选我们的这个事实，有了圣灵的这个印记，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是属谁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谁的？我曾经跟有些肢体分享过，我说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是神的产业，大家能理解了吧？就是从神来的，神的祝福，我们是托管者，就是上帝将这个恩典赐给，将这个祝福给了我们，然后我们替神来管理。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受谁管理的？受谁？神管理的。真的，你千万不要经常，当然有的时候会很有惯性啊。啊，我自己的事儿你管得着吗？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不是的，我们是神的人，对不对？当然别人管不着，我们如果不荣耀神，这件事情不能使神的名得荣耀，那这件事情就不好啊。所以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的身份是归属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他也知道了自己是归属了耶稣基督，而请问这个印记是不是永永远远的？是的，是永永远远的，而且这个印记不能被改变。刚才主席在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用了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里面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了这个印记，就证明了我们会永永远远的属于那位赐永生赐平安的神，归属于他。那么我们如何能确定，真正的确确实实确凿的能确定，能证明我们自己是有这个印记呢，是属神的呢？这个很有意思。在约翰这个十八世纪的这个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也称为他牧师，也是布道家，约拿丹·爱德华兹，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我相信可能有人读过，叫《宗教情怀》。这本书当中，他总结了关于有圣灵印记的人的十二种表现。我们这里不能一一的来讲啊，大家可以就回去去查《宗教情怀》这本书，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么我在这里讲几样啊，讲几样，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么既然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产业，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看看在我们生命中这些指标啊，是不是有这些指标。第一，他渴慕与神交通，渴望更爱上帝。这样的人也会因为自己不够爱上帝的时候而感到良心不安，当他爱上帝的时候，心里就会有满足的喜乐。第二，显出生命的谦卑和温柔，这样的人常常会看到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所以他就会越来越放下自己，也会越来越能接纳他人，很有意思。第三，他渴慕圣洁，他追求圣洁，他真的是常常对照自己的生命，用神的话语来作为检查，不是在教会当中，也不是他因为是牧师讲道，更不是因为他是教会里的某个查经组的负责人，更不是他将来可有可能被发展为同工，他乃是因为神的圣洁的属性，他看到了神的话语， 他发现与神之间的这种生命的反差，而内心有一种迫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恨恶罪恶，他渴慕圣洁的这个指标是他非常恨恶犯罪，恨恶罪恶。当他发现自己仍然被罪所诱惑，甚至跌倒的时候，他会悲伤，他会为自己难过。悲伤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他想到了罪要受到罪的刑罚，而是痛恨自己为什么还能这样轻易的伤害神。不愧为是复兴的时代的牧者，所以他的话语真的是有穿透力。求主帮助我们，这位神不要轻易的伤害他。当然神的属性他可以自，三位一体的神啊，没有缺乏，他可以自愈。可是在这个属性当中，上帝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他是有感受。愿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圣灵的印记吗？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我也同样的带着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彼此相劝，不要去装，没有意义，不要去装属灵，也不要去模仿别人说属灵的话。如果你没有重生，没有生命的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内住，我们在这里可以为你代求，你自己也向上帝发出悔改的这样的生命的祷告。上帝若拣选我们，那我们相信他的旨意会在你的身上不落空。感谢赞美主，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劝勉也算是一个邀请。我记得这个凯勒牧师常常向他的会众传福音，所以当我们听到凯勒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们觉得教会里都是信主的，怎么向教会的信徒传福音，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人还没有重生。让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本相，无可救药。如果你要觉得你自己被圣灵光照之后，你会觉得你比旁边的人，你比你的先生，比你的太太，比你的亲人更加有优势，比他们更好，我可以怀疑那应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可以替你怀疑那应该不太会像是圣灵的光照啊，那个字意啊是很危险的。所以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自己无可救药。我记得我在山东青岛这个，因为我是山东青岛的老家，那个信主之后可能跟那边的教会来往的多，有一位传道人叫，不说名字了，对不起，有一个传道人当有一位信徒当，后来他做传道人了，当传道人在上面讲道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光照他，他妻子带他去教会，他每次是应付他妻子。突然间有一天，那个传道人讲完道之后光照了他，正讲着半截道呢，这个弟兄砰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一个男人哈，而且据说事业蛮成功的，现在应该是在美国做传道人。他怎么祷告呢？主啊，光照我这个虚伪的人，我多年在我妻子之外有女人。当时牧师传道人都吓傻了，这道怎么讲下去，看看他妻子什么表情。他就这样的看见自己的败坏，求你接纳我，你若不接纳我，这个世界谁还能接纳我。弟兄姐妹，这是悔改啊。当我们听到这个见证，我没有在现场，我听到这个见证，当时我们那时候是录音磁带。悔改啊，圣经里说什么？只有悔改是唯一的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是第一步。所以求主向我们这个罪的生命发出光照，让我们彻底的悔改自己，并且如果悔改的弟兄姐妹，也愿我们能觉知，用一生用诚实坚定的跟随他。这是第一个，他讲到了圣灵的印记啊。第二，他讲到了一个凭据，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些经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我们得基业，第二个是我们将成为基业。在这里我跟大家主要讨论的就是我们成为基业啊。这个原文叫指，也就是信物啊，就是订婚那个戒指，大家这都知道，经常听到，我们传道人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这个信物是将婚姻的这个一个婚姻的关系作为一个保障。那么圣灵的这一个凭据，它保证了我们什么呢？成为神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我们凭什么成为神的产业？我们有什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今天我们可能在一些神学圣经的框架里面理解一部分，但是我完全相信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只感叹我们为此而忠于他就是。所以我们称为神的产业，这个民原文就是产业的意思。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会有过从前未曾经历过的平安盼望，我们更知道了生命的永恒的意义和结局，我们的品格非常明显的会发生变化，我们真的不再会像原来的那样的狭隘诡诈，我们会变得宽厚柔和，我们会与身边的人的关系会很奇妙的，真的就原来是刺猬啊，现在就会变得很谦和，很容易接触，也不去伤害别人，而且非常渴望建立这个关系啊，就是恢复与周围的人的关系。我们更愿意进入到教会这个群体里，过一个和谐，过一个亲密的团契生活。有一本书名叫《福音》啊，这个作者叫奥特伦，他是这样描述天堂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是产业，既然我们要跟上帝的国永远将来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联系，如果我们不去把这个层面的问题相对的按照圣经的内容我们搞清楚的话，真的是很大的亏损啊。他说天堂不是一个超大的诗班站在云里歌唱，天堂是真实的一群人活在真实的受造中，在真实的敬拜上帝，但是没有旧的被破坏的那些世界的样式，那是一个真实的，是圣洁的，没有缺乏的世界。我们无需担忧瘟疫、战争、恐怖袭击和社会的不公，我们在那里将远离一切的邪恶和痛苦，那是一个真实的受造世界。我们不再经历任何的悲伤与关乎悲伤的事，一切我们所经历的都将成倍的加添并升华强化我们生命的喜乐。感谢主，在启示录22章第5节说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感谢主，保罗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是一个全备福气的指标。我们分别也从第6节啊，我们请啊弟兄给我倒回来一下啊，谢谢。我们分别从第6节、第12节和第14节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一直用6节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12节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第14节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深知我们这个福气是不配的，但同时这一切全备的福气都是源于上帝，也要归于上帝。那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气是永恒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以忠心于上帝的这个福气而来荣耀他为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阿爸们，愿上帝祝福我们，全备的福气对于信徒来说已经开始了，愿我们能忠心地活在他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做结束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谈论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被感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超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充满了困境， 不仅仅是生活的困境，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问题、社会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想到了这个美好的应许，当我们思想神的国度，当我们数算着救恩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乐。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伟大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生命。我们只求你让我们能常常的荣耀你，不亏缺你的荣耀，不白白徒受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一直奔向你所指引我们的目标，直到你再来。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和分享，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